大家好，现在我为您播送的是诗篇37篇查考的这个节目，是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特别为您制作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美国的弟兄克里斯先生。这个电子圣经团契不隶属于任何教会，希望每一次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能够明白圣经中属灵的奥秘。现在我们来一起学习诗篇37篇查考的第一讲。今天我们开始诗篇37篇一系列的学习。诗篇37篇是主籍者大卫之笔写的。在这张诗篇里，主并排提出选民和未得救人的境况。神将这两组人进行对比，用一组对应另一组，表明神的选民前程似锦，期待得着一切奇妙的将来。然而一切不信的人一点儿也没有未来的指望，他们的结局必定是被剪除。那种语句在诗篇37篇里被使用了好几次。主若愿意，我们将诗篇37篇从头到尾一节一节的查考，因为对于今天的我们，这是一篇很合时宜的诗篇。我们知道神的子民曾满怀希望，在2011年5月21日进入神的国，然而那个期望被破灭了。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不能只是因为我们的期盼迟延就意味着这个期望被剪除，而期望延迟和期望消失湮灭不再存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神的儿女仍然对主成就在圣经里一切荣耀的应许怀有巨大的期望。因此当我们读到像诗篇37篇这样特别的一篇诗篇时，就深受鼓舞。首先我们将读题词大卫的诗。我确信你一定注意到了，许多诗篇都有题词，这些题词是神的话语的一部分，并不只是书籍出版商为了信息需要而为我们安排的说明文字性的标题，这些题词却是原稿的一部分。因此学习这些题词就应该像学习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在150篇诗篇里，大约就有73篇就有大卫的诗这个标题，那就是说几乎一半的诗篇都有大卫的名字，而大卫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蒙爱的。这是主耶稣基督得到他自己的认同，事实上已经得到了神称基督为大卫的地步。我们知道在许多事例中大卫预表基督，可是在几节经文里基督事实上有大卫这个名，因此这是一篇蒙爱的诗篇。由于基督耶稣是天父的独生爱子，这就是一篇主耶稣基督的诗篇。因为所有经文都是基督，因为他是道成了肉身。在诗篇37章1-3节里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草快要枯干。 当你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历史在第一节，神就开始谈论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儿女不要心怀不平，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此，主再让我们注意，看到我们心怀不平和生出嫉妒的倾向。这两者都是世上未得救之人所表现的，即作恶的和行不义的，这是意义相近的表述。这些作恶的和行不义的人是谁？他们是远在某个异乡他国的人吗？不，他们到处都是。他们就在我们周围，他们就在我们自己的家里，他们就是我们的邻居，他们就是我们的同事。不管我们走到何处，他们到处都是。因为这个世界是由那些作恶的和行不义的所组成的，这就是堕落之人的本性。在罗马书3:23里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罪就是我们的过犯，我们一旦违反了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就是一个作恶的人。我们对作恶的和行不义的并不陌生，我们自己曾参与作恶和行不义，又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是罪人，我们违反了神的律法。就像使徒保罗所说，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罪魁。因为神在开启圣经，使我们在理解的过程中将我们真实的天性展示给我们，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也许比世上的其他跟基督没有关系的人更为邪恶。我们自己是多么的邪恶啊！我们不需要对行恶的人进行介绍，就可以领会其中的意思。我们对作恶的人一点儿都不感到吃惊或惊奇，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作恶的人。唯一的区别就是神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改变，他除去了我们的那颗石心，赐给我们一颗肉心，他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在这个灵里，我们一心渴慕行神的旨意，我们有一个不再想行恶的新的灵。虽然我们仍然会犯罪作恶，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肉体，我们仍活在一个未得救的肉身里，因此我们不能把自己从作恶的人里去掉。然而神是从神的公义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的。那些缺乏公义的人，世上未得救之人，在神看来是作恶的人和行不义的人，因为他们的罪还停留在他们身上，他们的罪并没有被付上代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像这样的经文，在这些经文里，神是在对他的选民，就是神的儿女们说话。因此，神在选民和世人之间，点出了其中的天壤之别。在这里，主又一次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我们可能会认为，当他说你们不要心怀不平时， 主是在吩咐我们不要担心或挂虑，不要心怀不平，这个词确实具有这个意思，我们理解为别担心。我们可能会有一位祖父也会安慰我们说，你们不要心怀不平，就是说你不要担心，不论是处于任何烦恼的处境都不要担心，最后事情总会有逐渐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会使用这个特别的词。然而我们不知道这个英文单词的字根的意思，或者说这个词随着时间推移是如何发展成为这个词，但是那是无关紧要的。我们这是正在查考神的话语，是对希伯来文单词的一个翻译。重要的是，那个希伯来词是什么意思？对这个希伯来词的翻译正确吗？这个希伯来词是几乎总被翻译为发怒或点燃，这是这个希伯来词的一个典型而通常的翻译。这个词只有四次，其中就有三次是在诗篇37篇里被翻译成心怀不平。再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词的翻译方法就像在创世纪四章五节里所翻译的那样，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发怒这个词跟我们诗篇37篇里的这个希伯来词是同一个希伯来词。我们在出埃及记32章22节里看到，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我们这个希伯来词被翻译为发烈怒，我们发现这就是这个词通常所翻译的意思。这个词涉及怒气或者发怒的情感。让我们返回到诗篇37篇，如果我们替换成发怒这个词，或者是我们在其他地方发现的相同的词，那事情就大为改观。让我们以替换之后的方式读一下。神说，你们不要发怒，你们不要为那作恶的发怒，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再次要说，这很适用于今天的我们。思想片刻，神的儿女爱慕神的律法，他的话语圣经，我们爱慕圣经，我们爱慕他的命令，我们知道圣经是正确的，是善良的。当我们看到人们完全无视神的律法，一点也不关心，就很伤心。我们爱慕他公义的审判。然而在我们今天，世人怎样回应这本美丽的书圣经的呢？地上的居民怎样对待神的话语的？他们完全无视圣经，就好像是过时的书。世人当然自认为在婚姻和离婚问题上懂得更多，自认为在女人堕胎的权利上懂得更多，自认为在同性恋方面懂得更多，认为这只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他们也应该能够在婚姻里找到爱和幸福，就像任何人一样。世人在他们属世的智慧里，他们的行为违反神的智慧，世人偏行己路，这可能会引起真信徒公义的气氛，从心里产生义愤填膺，愤愤不平。神允许我们这样做吗？不，神说什么？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不要为在身边所看到的邪恶而满腔怒火，愤愤不平。我们必须要记住他们的罪，是干犯神，唯独干犯神，他们并不是干犯我们。虽然我们跟神认同，我们可能会当作为私事，但是记住，在撒上撒摩尔记上八章七节里，主对撒摩尔所说的，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他们冒犯的是神。因此，单单从那点上来说，我们就没有发怒的权利，我们根本不应该为此发怒，我们应该感到更多的遗憾和悲伤。是的，世人在盲目无知之中行这些不义的事，这让我们感到很悲伤，但是我们不应该对他们发怒或者义愤填膺，那并不是我们的角色，我们一点儿也不可以那样做，因为主在这个声明中赐给我们极好的建议，那就是我们不应该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我们应该把人跟神的关系留给神，就是不管他是否犯罪，干犯神，深渊报应在于主。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就是生活在报仇之日，生活在审判之日。此时，神正将他的愤怒倾倒在一切行恶的人身上。因此，对于我们而言，还有什么需要对人的罪而发怒吗？那并不是我们的事，那并不是我们应该参与的事，在任何方面，我们一点儿也不应该参与。让我们翻到另一个地方。我之前说，在诗篇37篇里，有三次使用了心怀不平这个词。第四次使用到这个地方，是在箴言书24章19节里。这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箴言书24章19节里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这跟诗篇37章1节里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陈述。但是神在下一节经文，在箴言24章20节里赐给我们一些更多的信息。箴言24章20节里说，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再说一次，我们总是必须查考希伯来圣经原文，最根本的是希伯来或希腊文，来解释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任何经文，因为用英文翻译过来的略有些差异。在箴言24章20节里，善报这个词也是相似的情况。主在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为作恶的愤愤不平或发怒的原因。原因是恶人终不得善报，他们的灯也必被熄灭。可是善报这个词只有在另外一处里被翻译为善报，
那是在同一章箴言里。
我们发现在其他几处这个词被翻译为最后的、至终或者终结。这个词善报通常被翻译成其中一些词，我们会对那种翻译摇摇头。我确信，当他们说到这个特殊的词时，英王钦定本圣经的译者肯定也会摇摇头。他们很可能说，那是什么意思？当神说到恶人的结局时，那是怎样适用于恶人呢？恶人怎么会没有终结或至终呢？ 我们发现这两个词有截然不同的意思，也就是终结这个词或者最后的这个词。这个词对于神的儿女有一个意思，对于未得救的人具有另一个意思。比如信徒思考或者考虑世界的终结时，他会以一种很乐观的方式思考，因为神在圣经里装满了为他的子民所存留的奇妙的应许，他的子民在终结之时领受着奇妙的应许。为此，终结跟善报意思是完全相近的，成就所有圣经的应许。在另一方面，当未得救的人考虑他的终结时，他会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思考。未得救的人不喜欢听到关于世界的终结，他不想考虑终结这件事。他一听到关于生命的终结，不管是自己生命的终结，还是这个世界上的终结，就会使他们焦虑不安，让他们极大的担忧。实际上，在2011年5月21日前，我们见证了这件事。许多人一听到审判日这个消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在大张旗鼓的传递，就变得心神不安，坐立不安。他们根本不喜欢听这个信息，那是属血气的人听到关于终结固有的反应。但是再次要说，神的儿女做出相反的反应，属血气的人可能认为是对终结的病态的迷恋。然而终结对于真信徒来说却并不是病态的，这是他们可以想到的最荣耀最奇妙的事情。今生的终结意味着他们将会领受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他们将会领受永生，他们将会与神同在。这个世界的灾难、疼痛、苦难、悲伤、眼泪和死亡将会过去，不复存在，将会永永远远的被平安、爱、喜乐、极其幸福而取代。当然，神的儿女乐观地仰望终结，并对终结满怀极大的期望。而另一方面，恶人就没有这样的期望。圣经对于他们的终结充满了不祥的事情。因此，这同一个词“终结”对这两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意思。让我们查考一下这节经文之前的经文，《箴言》24章14节：“你心得了智慧，智慧就是基督，主耶稣是智慧的化身。”然后在《箴言书》24章14节里继续说：“你心得了智慧，也必觉得如此。你若找着，至终必有善报。”再说一遍，善报这个词跟被翻译为终结的这个词是同一个词，但是在这里与其说是终结，还不如说是善报。所以我认为翻译者翻译得很正确，因为这确实是神的儿女展望的终结，或者说对于神的子民来说，这个世界的终结是获得永生的开始，这样的一个极大的善报等等。然而在箴言24章14节里继续说：“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那是对那些找着智慧的人而言，那就是智慧人。智慧人完全是那些拥有基督的人，因为他就是智慧。他们的指望必不至断绝，他们必将得到这个善报。 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十章，因为神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里也使用了善报这个英文单词。希伯来书十章节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我们拥有勇敢的心，那是什么？这勇敢的心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的信心和保证。真信徒在内心深处知道这个勇敢的心，因为神赐给他这个勇敢的心。神的话语是真实的，从始至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其中记载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知道，我们也信靠圣经。一个不是神儿女的人就没有这个勇敢的心，但是神的儿女却有，他们绝对完全信靠圣经及圣经所说的一切。因为我们使用神的解经方法，以经解经，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来查考圣经的。我们必须谨慎神的话语，我们不可完全相信任何人所认为圣经在说什么，或者某人带来的任何一个教训，我们却要完全信靠圣经。一旦一个圣经教训被查证无误，并且经过以经解经，非常小心谨慎地与我们所发现的事情调和，彼此协调一致，那么我们才可以信靠圣经教训，我们才知道这是忠实的，是真实的，是完全值得信赖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一个完全超乎任何人可以想象到的一个未来。我们经常读到人的想象力，认为对他来说，那个理想的天堂是什么？人穷尽他的想象，也绝不会想象到神为他的子民所存留的是多么奇妙。我们再来思考一下脱离罪吧。在这个世界上，罪粘在人类身上，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诅咒，是一个多么严重的灾祸。倘若能够活在永恒的将来，可以脱离罪，我们可以在没有罪中生活，单单就本身而言，这就比今生的任何事物都已经很奇妙了。但是当然，永恒的未来绝不只是脱离罪，脱离由罪所招致的苦难、心碎和悲伤，以及一切罪带来的后果，而是荣耀一个属灵的身体，跟神所赐新的灵魂的结合。这是一个巨大的殊荣和待遇，这是一个完美的身体，这个身体将会永远强壮，永远健康，永远经久不衰，永远处于极其幸福的状态。这个内心将会永远的和平，永远的跟神的话语协调一致，不会有因罪而带来的悲伤与神隔绝，将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合，在神主耶稣和神的子民之间完美的合二为一了。说到新天新地，神将赐给他的子民履行那令人荣耀的职责，我们可以不停地一直说下去。想象一下吧，一边读圣经，一边用脑筋想思考圣经所说的，就来思想前瞻将要来到的，及主为他的子民所存留的。神的子民相信这一点， 并不是因为某个人告诉他们这件事，而是因为神告诉我们，因为圣经这样说，而且我们相信这件事，我们对这件事很有信心，所以这就是我们勇敢的心，我们不可丢弃这勇敢的心。神说，因为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你知道，由于我们勇敢的心必将实现的这个盼望，也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事情，我们期待在永恒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必将实现，我们就能够忍受今生任何事情。这是这个勇敢的心使摩西奋勇向前，是这个勇敢的心让所有信心伟人不断向前。圣经在希伯来书11章24至26节里说，摩西因为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为什么摩西会有那样的心智？为什么他甘愿舍去埃及的国王，舍弃在埃及的荣华富贵和安逸的生活，而是为了站在为奴的一个国家这一边？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样做呢？神在希伯来书11章26节的末尾告诉我们，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报酬、补偿，也就是神将报答的，神将会成就的，他必将成全他所赐的所有的应许，这些应许必将实现。他绝对肯定地告诉我们，我们知道神不可能说谎，我们对这一点也很有把握。
为此，这是每一位神的儿女极大的财宝，极大的丰富。在今生，我们可能一无所有，我们可能是最穷困潦倒的人，或者最为病重的人。我们可能在思想和身体上有极大的麻烦，人们可能鄙视我们，嘲笑我们，或者贬低我们。我们可能是地上的渣子，在世人的眼里，我们可能什么也算不上，只是一些蠢人、土包子，不值得他们注意。对，这就是拉撒路的处境，这就是神告诉我们关于那个人的处境。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但是神知道他子民的处境，他知道这个世界怎么看神的儿女，因此他赐给我们这个比喻，来描述这个确实说出了许多人的处境的人。在路加福音16章19至22节里说，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他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这个比喻还有下文，但是我们看到峰回路转，那个拉撒路在这个世界上的贫困潦倒的状态以及可怜的处境，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食物充饥，而且身患疾病， 他死后在天堂里进入亚伯拉罕的怀中，进入到喜乐的生活中，满得安慰，永享完美的幸福。而那个曾享尽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的财主，却进入阴间或进入坟墓，他将不再拥有他的财富了，也不再享受到今生享受的事物了。这是每一位神的儿女的希望，是一位神的儿女拥有的盼望，是每一位神的儿女拥有的真正的财富。无论我们有何种困境，无论在白天的劳苦看起来有多么的漫长，或者晚上多么寂寞，事实上，神的儿女有永恒的盼望，因为他们拥有勇敢的心，就是信心，坚信神是每一位真实可信的神，他必将成就他曾说的一切事情，并使之发生。因此，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让我们也翻到箴言书里的另一处经文。这节经文跟我们读过的上一节经文相关。在箴言24:14里说，你心得了智慧，也必觉得如此。你若找着，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再说一次，善报这个词通常被翻译为完结或终结。但是当这个词跟神的儿女相关时，这个词被合适正确的翻译为善报。在这之前的一章，即箴言书23章，圣经在17里说，你心中不要嫉妒恶人。那就跟我们返回到学习的经文，在诗篇31章1里所读的互相吻合。诗篇37章1里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为什么我们应该生出嫉妒？毕竟我们应该嫉妒那位财主吗？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事情如何发展，不是吗？倘若我们要来看那两个人，财主和拉撒路，我们仿佛会看到财主有奢华的大房子、豪华轿车，以及在车库里停放着的大游艇等等。天啊，他不是很富裕吗？他不是很风光吗？我就想与他一样的富裕。然后，我们看到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穿过大街来到财主门口附近。他衣衫褴褛，看起来身体并不好，很饥饿，很脏，他遍体结满了痂。多么可怜的人呐！我们会极大的同情他。然而，神从他的角度看这两个人，在永恒的状态下的真实处境是，拉撒路披戴公义，那个财主在属灵上的污秽。看到这个财主的结局和被毁灭，他看到拉撒路那个可怜的人有一个永无止境的永恒未来。我们没有理由嫉妒，倘若我们要是掌握所有的信息的话，我们就会嫉妒拉撒路，我们会同情那个财主。真信徒拥有所有的信息，他拥有圣经，他具有圣经提供给我们的永恒的视角。因此，任何一个称他自己是基督徒的人，确实没有借口嫉妒人们，嫉妒一个罪人，或者罪人所拥有的 一切财富。
在箴言书23:17
里，神教导我们，你心中不要嫉妒恶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那是告诉我们要按神的方式行事，在他的命令中行，敬畏神。然后
箴言
18里，他说，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神并不只是告诉我们不要嫉妒或愤愤不平，他还赐给我们理由，并且为什么我们绝不应该得罪我们的同胞，我们周围的罪人，绝不应该嫉妒他们，绝不应该对他们发怒，为我们提供了解释。他在
箴言
23:18里说，因为至终必有善报。现在必这个词是译者加上的，这个词并没有出现在原文里。事实上，这节经文应该这样读，因为至终有善报。这是一个非常直接并且简明扼要的声明，是非常就事论事的。可是必这个词是正确的，因为由于这是作为神的话语，所以这个词给予额外的强调。在至终必有善报这一点上，毫无疑问，没有任何可能性而言，这却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实，至终必有善报。只是因为这个败坏世界的终结，以及这个被罪所诅咒的宇宙，并没有像我们之前原来想的那样发生。神还有一些更详细的细节要处理，他带来对未得救之人的审判，有自己的方式，即剪除他们。一段时间内将福音之光从世界上移走，但是在这个审判日的终结时，就必将有世界的终结，这个世界必将被毁灭，这个世界和宇宙必将被毁灭。同样，冒犯了神的罪人也要被毁灭。有一个终结，就圣经看来，在那个话题上是毫无疑问的。就像圣经说到的一切荣耀的事情是真实可信的，必定要发生一样，终结同样也必将发生。然后圣经在
箴言
23:18的末尾结尾，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再说一次，神在向我们保证，他知道我们仍然有一个属肉体的身体，他知道我们只是出于尘土的受造之物，有带泥的脚，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易于自找麻烦。是的，我们信靠圣经，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真实的。然而主仍然一次又一次地通过他的话语赐予我们保证，他向我们保证，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要忍耐，继续等候主。而且你们的指望必不会落空，你们的指望必不至断绝。是的，从你们的视角来看，这是迟延了，你们原以为你们得着那个赏赐了，但是延迟并不是赏赐的完结，只是稍微推迟了一点儿。现在返回到希伯来书10:35，所以 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神吩咐我们要坚守这勇敢的心，因为这大赏赐必将来到。然后在希伯来书10:36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你看到了吗？神在紧接着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这个声明之后，神吩咐我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神是多么完美的知道这一切啊！我一直在思考，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那个词组。我看到这个词组提及，除了在2011年5月21日前，声势浩大的传福音之外，别无其他。那时，向世界普传福音的任务就结束了。神拯救了一切的选民。既然那个任务已完成，那就是已经结束的唯一行神旨意的方面。我们在生活中必须天天行神的旨意，可是单单在那一区域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必须忍耐。现在主在试炼我们，他将会赐给我们任何人可以领受到的最伟大的礼物。圣经在哥林多后书9:15里说，说不尽的恩赐，这是超乎我们所认为或者所想象的任何事情。然而在主将这个伟大的礼物赐予他的子民之前，他想要行一个最后的试验，他想要让我们经受一个试炼，一个火一般的信心的试炼，为的是展示并表明，这些人是我的子民，这些人是那些保守勇敢的心的人，并坚守基督的信的那些人。然而，神让他的子民经受火的考验，以一种严厉的方式试炼他们。那些不是他的子民的人们必会退后，他们将会远离，但是神的子民别无选择，他们必将经受火一般的试炼，他们必将显露金银，被炼净，准备进入神的国，直到永永远远，准备领受那奇妙的应许。那个应许是什么？是圣经应许的一切事情。这些事情是神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那些人爱他，是因为神先爱了他们。圣经完全充满了宝贵的应许，来鼓励安慰着那些疲疲乏乏的男人和女人的灵魂。这些就是神的子民所殷切期待和盼望的事情，那个指望必不至断绝。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 在上一讲里，我们主要查考第一节。我们看到神的不要心怀不平这个命令。我们确实不要因为身边的邪恶而义愤填膺，不要满腔愤怒，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我们看到神在向箴言二十三章是怎样采用这些同样的诗词教导我们的。当他在箴言二十三章十七节里赐予我们极好的建议和卓越的智慧，他在箴言二十三章十七至十八节里说，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这是圣经奇妙的教导，神应许圣经所说的，他宣告的一切都必应验。当我们把圣经关于神对他的子民的许多应许一切事情考虑进去，那是极其浩大的。他必将拯救他们，他必将赐给他们新的复活的身体，他必将创造一个新天新地，他们必将在这个新创造的新天新地里与神同在，一直活到永永远远。他们将在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死亡，在奇妙的新天新地里生活。他们将会在一种超喜乐的状态下生活，直到永永远远。因此，神在提到那些应许时说，看哪，至终必有善报。是的，至终必有善报。不要接受他们的观点，不要理会他们的批评，不要理睬他们的嘲笑，不要听信他们虚妄地认为这个世界会永远持续下去。人知道什么？任何人知道关于世界的事吗？他对他自己的生命都一无所知。他不知道他还会活多久，更不用说这个世界将会持续多久了。人处于属灵的一片黑暗里，他们很盲目，对属灵的事情一窍不通。他一点都不知道神关于创造这个宇宙的旨意。因此，为什么你还听信人他们的观点呢？不要听属世之人虚妄的谈论，却要听从神的话语。神说，至终必有善报。这是圣经宣告的一个绝对真实的声明，那就是这个世界必将终结。不管何时发生终结，对于神的儿女，神应许说，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神不会让人大失所望，神必将他的应许作为奖赏赐予他的子民。如果你是一个神真实的儿女，你就必领受神所说的一切事情，你必会看到这一点。关于诗篇三十七篇的讨论，实际上见证这些事。
但是我们还不到那个时候，因此我们现在将暂时不予讨论。但是神表明，他的子民将会最终领受他们神所应许的一切事物。那完全是我们做梦都想象不到的，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任何事情。这些应许是神为他子民存留的，很奇妙，很荣耀的事情。让我们返回到诗篇三十七篇，看诗篇三十七章二节。因为他们如草快要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现在我们知道，神感动大卫写下这篇诗篇，而且大卫生于公元前1037年，卒于公元前967年，享年70岁。为此，这篇诗篇的写作发生于大约3000年以前。然而神说，恶人如草快要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自从神感动大卫写下这些话时，是在距今3000年前。大卫怎么会说出那些话呢？他之所以说出那些话，是因为永生的神感动大卫写下的。1000年或者3000年算得了什么？当比起那初露端倪，在即就在我们前方的永恒，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事实上，对于生活在这个时期神的子民来说，这是非常非常近的。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教会时代结束的时期，从临到众教会和会众的审判开始，然后结束，并且大灾难时期已经来了又去。整整23年大灾难时期已经结束，这是神的审判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已经过渡到审判日，我们此时不知道我们在审判日中将持续多长时间，尽管我们还要在地上存留几年，也不会很长的。这跟永恒并排放在一起。目前，神应许给他的子民的永生里，永恒的喜乐、平安的光景，在这一点也不算长。每一个已经被赐予新的复活的灵魂的人，已经得到了产业。定金，因为圣灵就是我们承受产业的凭据，他们将会领受其余部分，那就是拥有新的复活的身体及将来的新天新地。这就是得到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的一切丰硕的结局。今天的节目诗篇三十七篇查考就学习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在空中相聚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这篇奇妙的诗篇。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